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 他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他干啥呢？他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你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忍。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累县冤狱7年多，重庆法轮功学员李良端再被诬告到法院；湖北七旬法轮功学员谢圣英遭非法开庭；湖南怀化市鹤城区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抢劫情况概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曾现冤狱7年多的重庆市法轮功学员李良端，今年8月30号被重庆市公安局大足分局国保大队龙水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大足区看守所。现在李良端已被大足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当局预谋对他再一次实施司法迫害。现年60岁的李良端是一位复员军人，家住重庆市大足区。他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今年5月的一天，李良端在为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5月12号，警察闯到李良端家里实施抄家，并将李良端绑架到龙水派出所关押，非法审讯，第二天将他放回家。李良端被迫离家，流离失所。警察上门骚扰，李良端1岁多的小孙子因为害怕而下跪。警察还持枪到李良端儿子店里找他，并扬言如果不配合就开枪射击。今年8月30号，李良端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据悉，李良端已被非法起诉到重庆市大足区法院。自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以来，李良端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超过7年。2000年5月13号，李良端被重庆市大足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在看守所被关押迫害了38天，并被罚款4000元。2000年11月，李良端到北京请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12月20号被大足县公安局警察绑架到西山坪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2002年8月，李良端在大足游艇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到西山坪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2014年9月24号，李良端在重庆万古镇古龙地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万古镇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后被网判3年3个月，直到2017年结束冤狱回家。 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72岁的法轮功学员谢胜英女士于今年9月28号在公安县法院被非法庭审。庭审中，检察院伪造证据诬告谢胜英，法官声称要诬判他四年。最后，法官要求谢胜英签字，他拒绝，女儿代签后，谢胜英才回到家中。目前谢胜英仍然被监控。谢胜英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早年因为节育手术留下的后遗症不药而愈，获得健康的身体。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谢胜英曾于2002年6月在毛家港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公安县毛家港派出所绑架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0余天，派出所并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2021年3月23号，谢胜英向民众讲真相时，再次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并被公安县警察非法关押。期间，谢胜英两次被夹竹园镇派出所警察带到医院体检，都因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绝关押，并于第二天回到家中。2021年8月，谢胜英在乡下向民众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人诬告，遭夹竹园派出所绑架，被当地国保伙同检察院构陷到法院，今年9月28号被非法开庭。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区公安分局、怀铁公安处于今年8月29号联合行凶，对怀化市鹤城区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绑架抄家，导致至少18名法轮功学员遭到绑架抢劫，其中蒋仲慧被非法刑事拘留，钟连聪被非法批捕。8月29号，法轮功学员蒋仲慧回到出租屋，刚准备开门，就被突然冲出来的一伙胡天派出所便衣警察绑架，警察还冲进蒋仲慧家中抄家，把房间里的打印纸、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抢走。目前蒋仲慧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蒋仲慧原是市邮政局的一名科级干部，由于坚持修炼大法，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法轮功学员钟连聪也于当日上午被绑架，在9月中旬已被非法批捕，并非法关押在怀化市看守所。这次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唐青英、杨小辉等。同一天，大概20多人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肖桂英自家的饭店，抢走了肖桂英的法轮功书籍、U 盘等私人物品。法轮功学员尹秋阳到市中心买菜，路过肖桂英开的饭店就进去了，出来准备回家时，被从身后过来的十多个人绑架，被非法拍照录像。尹秋阳后被劫持到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广场派出所非法关押了一天一夜，过程中尹秋阳还被强行劫持到红十字会非法检查身体。在尹秋阳家中无人的情况下，警察非法用万能钥匙打开尹秋阳家门，抢走了尹秋阳的私人物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哥伦布日游行，法轮功团体获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10号，美国纽约州的纽约市第78届哥伦布日游行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举行，有超过上百个团队参加，其中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格外亮眼，包括天国乐团、腰鼓队、练功队和旗阵，为游行带来了真善人的正向能量，获得民众喜爱。哥伦布日定于每年10月份的第二个周一，是美国全国性的节日，为了庆祝意大利探险家、航海家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而设立。 纽约市每年都透过在曼哈顿最繁华的第五大道举行盛大游行来庆祝这个节日。游行路过包括纽约市立图书馆、洛克菲勒中心、圣帕特里克教堂、川普大厦和中央公园等纽约市的著名地标。天国乐团演奏了《星条旗永不落》和《法轮大法好》等曲目，不少观众带着惊喜的表情观看，有的边看边点头，有的喝着拍子鼓掌，快乐起舞，有的拿出手机拍照录像，有的则欢呼起来。YouTube 直播主费尔南多对法轮功的游行队伍进行直播，并表示，我爱法轮功学员，我经常能看到他们的游行，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很开心，每个人都笑容满面，非常友善。中央公园周边很多是高档住宅区，附近的居民听到天国乐团的演奏后出门观看游行。民众乔伊表示，法轮功队伍的游行很棒，非常喜爱腰鼓队和天国乐团。台裔吴女士看到法轮功的游行后表示非常喜欢，并想了解下一次游行的时间和地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335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
请听时事评论，到底谁养活了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说，没有共产党，你们吃什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真的是共产党养活的吗？纵观历史，无论在任何朝代、任何社会，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因为创造财富的只能是劳动者，任何政府及工作人员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养活任何人，因为他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样不做工、不种地、不创造价值，他没有钱。中国农民种地、工人做工、知识分子搞科研，所以财富都是百姓创造的。其实在中国，每个中国人一出生只要消费就是纳税人，但为什么中国百姓不觉得自己是纳税人呢？因为共产党在设计个人的账单发票上没体现出税收的详细情况，并刻意不给百姓普及税务知识。比如水电煤气账单上不显示税金，只显示单价，而单价里其实已经含着增值税。再比如在商店或网上购物，商家开给个人的发票上，商品单价其实也是含有增值税的。工厂商店交到中共各级的增值税，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在中国境内，无论是谁，只要你消费一元，其中大概就有近5角钱的税钱交给了中共政府。但是这些税收知识绝大多数中国百姓一无所知。另外共产党执政后走了一条高税收低收入的路。假如你一年创造100万元产值，他给你的工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是你工作时赚来的，不是共产党给的。但是你创造的价值中的大部分还要承担养活共产党各级官员的支出。中共目前开征的税种有18种之多，如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等等。另外中共从来都没有恩赐给老百姓财富，相反他长期以来像吸血鬼一样附在广大中国老百姓身上，想尽办法强占百姓们辛勤创造的社会财富，肆无忌惮地侵吞并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中共落马官员们曝光出来的贪腐数字之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案例，比如
中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前董事长赖小民贪污人民币 17.88 亿，另非法占有公共资金人民币2500万。山西省中阳县前县委书记张忠生贪污人民币 10.4 亿，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受贿 1.29 亿元，滥用职权造成损失 14.86 亿元等等。这还是中共当局报道出来的数字，真实贪污的数额究竟有多大，外界很难知道。同时，老百姓所负担的中共行政机构却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府。有报告显示，同样创造百万元 GDP 所对应的行政官员数量，中国远超很多国家。前几年也有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国民税负负担世界第二，政府机构行政成本世界第一。以2007年数据为例，比如纽约，人口1800万，GDP 2.6 万亿美元，市级领导6人。东京，人口1300万，GDP 1.1 万亿美元，市级领导7人。而中国仅辽宁的铁岭一市，人口才300万，GDP 46亿美元，但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六七倍。在正常社会，比如西方的民主国家，根本不负担政党的活动经费，政党的经费包括竞选完全靠自筹，而中国老百姓却要养活党政两个班子，党务支出还不公开，或是混在政府机构支出中，完全是暗箱操作，官僚集团结构之庞大臃肿，各种刁难寻租之多，常令企业经营者头疼不已。老百姓曾有顺口溜称，吃喝嫖赌抽，报销何时休。五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共产党，百姓们却可以自由繁衍后代，一代一代地走过来。从唐代的万国来朝，到清代一度达到世界 GDP 第一，并且演绎了灿烂多姿的传统文化，各类艺术成就之高，令人称绝。但是中共夺权后，强行垄断各种国家资源，从思想信仰到生育问题，从经营许可到收入分配，全方位钳制人民，使人们形成了必须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国家的错误观念。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共产党当政，特别是西方国家，老百姓的收入反倒比我们要高得多，退休及福利待遇也很好。据2007年的统计显示，仅公款出国考察、公车开支、公款吃喝的三公消费，中共的所谓公仆们就挥霍了中国纳税人9000亿人民币的血汗钱，是同年国家支出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是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尤其是中共的 2% 特权组织却占据了 80% 的社会财富，更是世界之最。如果中国民众彻底抛弃中共这个吸血鬼，那么共产党及其成员的活动经费、各种开销不再由老百姓承担，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仅靠节省下来的这些钱财，国库都会更加殷实。没有了共产党，普通百姓的腰包一定会更实更鼓。所以是中国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到底谁养活了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一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您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五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有这么一个人，他曾是高考状元，也曾经历过十年浩劫。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他名叫熊辉峰。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屈原被称为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对真理清白的追求流传千古，后人评价他的志节可与日月争光。数千年后，熊辉峰诞生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方正的面孔，坚毅的眼神，浓眉厚唇。照片上的熊辉峰，相较于笑容腼腆的妻子，看起来就像个不苟言笑、举止端方的读书人。熊辉峰和他的妻子刘元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熊辉峰出生在1938年，是家中幼子，上头还有六个哥哥姐姐。虽然年纪最小，熊辉峰却一点也不娇生惯养，反而从小读书就刻苦认真。考大学时，他不仅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还是以当年湖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的。他的妻子刘元杰更是个了不起的神童，高中时连跳两级，直接被学校保送到北京理工大学读书，两人于是成了学姐学弟。1960年代，熊辉峰和刘元杰大学毕业，那时刚好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初期，所以两名高材生双双被分配到了航天部8358研究所工作。熊辉峰的专业是激光雷达，他进了研究所后谨守本分，兢兢业业，可说是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研究之中。然而他才进研究所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承传千百年的文物古迹被大肆摧毁，师长父母遭到学生和子女的残忍的批斗，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熊辉峰的父亲是中共的老干部了，他曾经担任过县长，最终却被造反派给活生生的打死。熊辉峰的母亲也因此得了疯病，熊辉峰艰难地熬过了这场十年浩劫。1980年到1990年代，熊辉峰作为交流学者被外派到瑞士和美国等地，旅居国外工作近十年。依照当时瑞士移民局的规定，以熊辉峰的身份是完全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的，因为专业素质过硬，他的瑞士同行也积极劝说他，想让他留下来。然而熊辉峰拒绝了瑞士提供的优越工作和生活待遇，身在海外，他心中仍然记挂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最终没有答应。在他和海外专家的合影中，粗眉大眼的外国专家们笑容灿烂， 熊辉疯子穿着一件靛蓝色的衬衫，领子平整，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上层。正当盛年的他，瞳孔黑白分明，嘴角噙着一点含蓄的微笑，脸上没有意气风发，只有满身正气。尽管经历了文革的苦难，熊辉峰活得仍像个彬彬君子。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赞叹于他的才华之外，更敬服于他的人品，都评价他善良、朴实、刚直不阿。1985年，熊辉峰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他获得了光华科技基金奖。从这些难得的奖项，可以得知熊辉峰的专业以及他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熊辉峰声名显赫，他的妻子刘元杰也同样的出色。刘元杰在飞航导弹领域大放光彩，多次获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在这些荣誉和声誉的背后，是熊辉峰夫妇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健康，一些慢性病找上了门。1995年年底，熊辉峰出差到了外地，他偶然得到了一本书《转法轮》。那时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各地红传的年代，公园里、广场上处处可以见到练功的人群。作为一名严谨的科技工作者，熊辉峰以理性分析的态度不断研究验证，不断寻求进步和真理，这样的态度贯穿在他的生活之中。而当他读完《转法轮》后，他深深地被书中的内涵所震撼折服，他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他兴奋地告诉全家，我要修炼法轮功了。受到丈夫的影响，刘元杰也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同样的，这位尖端的导弹专家也被书中呈现的高深法理给打动了，她和丈夫一起开始了他们的佛法修炼之路。当时夫妻俩因为长年累月的科研工作，都患有各种不同的慢性病，刘元杰更是有严重的心脏病，身边总是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心脏病，他常常全身有气无力，不能承担任何体力劳动，甚至周遭嘈杂的噪音都会让他心率加快，家里洗衣做饭的家务活都得丈夫和孩子们来做。刘元杰因此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可是就在他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就不知不觉地全好了，他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了。刘元杰于是主动承接下了全部的家务活，病好后他还可以徒步行走10公里去一个大型的公园。从他那矫健的步伐完全看不出他之前是一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同一时间，熊辉峰也发现自己的慢性病不药而愈了。夫妻俩惊叹于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开始积极参与练功弘法活动。熊辉峰一次就拿出10000元钱购买法轮功书籍，免费赠送给有缘人，休息日也参加法轮功的弘法活动。那时在8358研究所有800人左右的员工，这群高知识分子里呢， 像熊辉峰夫妻俩一样公开修炼法轮功的有差不多80人，近1/10。然而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熊辉峰和刘元杰那时已经60多岁了，两人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项目，在专业领域里受人尊敬。熊辉峰或许没有预料到夫妻二人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最后却被卸磨杀驴，晚景凄凉。2000年，熊辉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劳教的期间，派出所的警察不断地骚扰熊辉峰全家，甚至直接将妻子刘元杰和他们的儿子绑到了所谓的洗脑班，逼迫二人放弃信仰，放弃修炼。从未遭遇过这种蛮横与残暴的场面，过度惊吓的刘元杰，他好了多年的心脏病突然复发，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刘元杰整个人倒在地上，警察这才不得不把他送回家，但他的儿子则被关进洗脑班，强迫洗脑，迫害1个月后才被释放。在熊辉峰被非法劳教后的某一天，家人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意外地发现了25封感谢信，寄信人来自河南省和湖北省，这些人都是受到熊辉峰资助的贫困儿童。除此之外，还有20多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卡。家人这才知道，从1995年起，熊辉峰就开始捐款，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完成小学学业，至少有22个孩子受到过熊老的资助。熊辉峰的家人们感到很惊讶，因为熊辉峰从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们一封信一封信慢慢地读着。有孩子说，我马上就要上6年级了，要不是您的资助，我现在不知流浪在哪儿，将来是一个文盲，是社会的一个包袱，现在是您给了我新的人生。也有孩子说，当老师把您寄过来的钱交到我手里，说是熊叔叔帮助我上学的学费，我激动地哭了。许多孩子都称呼熊辉峰恩人，他们最朴实真挚的感谢流露在文字间，就像其中一名学生写的，熊叔叔，我也不会说什么话，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说一声，熊叔叔，您真是个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大好人熊叔叔此刻正在劳教所内，因不放弃修炼而遭受用竹签深深扎入手指的酷刑。在劳教所被关押迫害了3年后，回到家的熊辉峰受到的打压仍然持续。从他被劳教开始，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正常的按级别涨工资也被取消，以至于熊辉峰的退休金比同等级别人员少了1000元左右。熊辉峰曾经担任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为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40年，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他的同事们听到了这些消息后非常气愤，他们亲眼见证了熊辉峰的贡献以及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对于政府如此打压迫害功臣，他们感到愤愤不平。2014年8月26号上午，熊老先生听见有人在叫门，似乎是熟人的口吻，没想到一打开门，一群便衣警察就一拥而入，他们没有搜捕令，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绑到了看守所。 人绑走后，剩下的警察还得翻箱倒柜。他们抢走了笔记本计算机、打印机、法轮功相关书籍，还有现金等大量私人物品。隔了几天，警察才送来物品清单，让家属签字，然后又把清单拿走了。警察究竟抄走了多少私人物品，熊辉峰的家人根本无法确认。听到绑人抄家的动静的邻居们悄悄探出头，他们议论着警察们的行径。这帮人就像土匪一样，放着贪官污吏流氓恶棍不管，这么好的人却没完没了的跟人家过不去，不就是练了法轮功吗？哎，这都第三次了，这帮人真缺德。街坊邻里都为熊辉峰家的遭遇抱不平。两个月后，南开检察院向南开法院提起公诉。等待审判的期间，已经76岁的熊辉峰老先生就被关在监狱里。老伴无缘无故再次被关押的事实击溃了刘元杰的身心，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夜晚刘元杰无法入睡，他时常惊恐万状地对儿女说，外面警察又来了，他们又要把你爸爸抓走了。每天夜里，刘元杰的儿子都要等母亲熟睡了，自己才能去休息。而刘元杰的女儿则为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辞职在家，已经很久不能出去工作了。同时他们发现研究所突然停发了熊老的全部退休金，中共试图截断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让他们屈服。熊辉峰被关押后，人们常常看见居民楼里刘元杰伫立在窗前衰老瘦弱的身影，他望着远方，目光呆滞，仿佛在等待着家人的归来。那时路过的陌生人大概无法想象，这名瘦弱的老人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才女，而熟悉的人看见刘元杰的样子也只能唉声叹气。熊辉峰的邻居们心中愤慨，善良的他们默默地帮助刘元杰一家人渡过难关。刘元杰最终没能等到丈夫熊辉峰回家的那一天。2015年新年刚过，他就在3月3号那一天含冤离世。刘元杰去世的隔天，他的儿女在看守所、派出所、法院之间跑了整整一天，希望能让爸爸回家见妈妈最后一面。然而在各个单位互相推诿之下，熊辉峰最终也没能回家见老伴最后一面。相伴数十年的夫妻俩从此天人永隔。在熊辉峰既未被判刑却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15年8月14号，南开法院才终于要进行庭审了。法庭上，77岁的熊辉峰精神矍铄，讲究事实的他义正辞严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他坚持人民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他依照自己的信仰修炼法轮功，在法律上一直都是无罪的。当时熊辉峰的眼睛和年轻时一样黑白分明，炯炯有神。他无畏地望向法庭上审判他的人员，坚定地为自己、为法轮功辩护。熊辉峰和律师铿锵有力的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 如同一场闹剧，这次非法庭审最后不了了之。第二次庭审是在2015年11月25号进行，但是法院在开庭前一天才通知律师，这导致律师联系不到家属。开庭时，熊辉峰的家人都没有到场。更荒唐的是，这次的庭审十几分钟就匆匆收场了。两周后，熊辉峰收到了送交他本人的判决书，他被冤判了7年半重刑。熊辉峰当即提交了上诉书。熊辉峰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做二审辩护。这位律师和熊辉峰交谈后不禁感叹，与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人交流真是一种享受。二审辩护过程中，这名律师条理分明，有根有据。他先是点出现有法律遭到滥用和错用的问题，已经违背了宪法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保障，更提出执法人员在侦查和取证的过程中违法，事实不清。他说，熊辉峰与人为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他不但没有危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主观意图，更没有实施过危害社会、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律师更点名道，熊辉峰现已78岁，可能是中国大陆境内最大年龄的法轮功在押被告人，重判7年半，不知经办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会不会因此而青史留名。然而2016年3月9号，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直接下达了刑事裁定书，他们驳回了熊辉峰的上诉，维持7年半的判决。判决20天后，熊辉峰的家人才收到二审裁定书，直到判决结果，而那时熊辉峰早已被送到了监狱。屈原在《楚辞·渔父》中曾经这么说道，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在狱中的熊辉峰则说道，我身上是清白的、干净的、透明的，任何污水都沾不上。已是耄耋之年的熊辉峰，即使遭受诬陷、身卧牢笼，依然信念笃定，他不接受对他的非法冤判，他以坚持申诉的行动向世界发出清白的声明。2016年，在狱中，他仍然向天津高等法院递交申诉信，表明自己将继续上诉。听众朋友，即使不受当时人们的理解，历史早已还给屈原清白的名声，而在航天领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熊辉峰，相信他的冤屈也自有被洗刷的一日。他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梦里的期盼》。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